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他们到哪里去把福音、把神国、把救恩的真理带去？我在这里就是简单的列了几个重点的城市啊。我想读宝都行踪大家都知道，那么我底下一口气有15个 slides 啊，请睡着的抬起头来哈，过去就过去了哈。15个 slides 是我在上博训课程保罗行踪与书信概论、书信简论的时候，你们很多图是在那个时候预备的，十几年前预备的。那后来自己不止一次两次去过这些地方啊，像菲利比啊、特桑罗尼加呀、雅典啊、哥林多啊，我在雅典去了好几次，哥林多也至少去了两次。那么我就是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那我们先来开始看啊，第一个就是他的行踪图啊。那我本来是想用我们教会主日学弟兄姊妹的 homework 啊，但是我把 PDF 一 copy 送到 PowerPoint 的时候就变成乱码了，我就没有空去管了哈，我就只好借用别人的图。那大家回家可以慢慢看，应该自己画过一遍以后，你对保罗的行踪就清清楚楚。然后在什么地方发生什么事，在什么背景底下写的哪一卷书信啊，在大概什么年代写的，那其实你对你将来读保罗的书信非常有帮助，值得花这个功夫。好，少看一点不必要的 social media 啊，花点时间看有意义的。第二章，这是他到了特罗亚，到了海边无路可走，马其顿异象在这里发生的。好，再往下啊，这是尼亚波利，就是跨海过到欧洲以后的第一站啊。这里是一个海港城，然后这里有一条路可以通往菲利比去啊。那么再往下唱啊，这是菲利比，你看还有吕底亚禁池，这些都是后来的人为了观光盖的哈，不是2000年前的禁池现在还在哈。这是吕底亚受禁的地方，河边祷告的地方，然后那里也盖了一个教堂，你看那中间有个教堂啊，里面有保罗、希拉他们的这些像，都是因为他们真的曾经到过，所以他们做了这些的图。再下一张，这是帖撒罗尼迦啊，帖撒罗尼迦是马其顿省的首都。所以你现在到帖撒罗尼迦去，它是一个非常热闹繁华的城市，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海港城那边有很多的古迹古城在那个帖撒罗尼迦。那是我们在2007年吧，讲保罗行踪，有一天礼拜六祷告会的时候，突然有春秋姊妹跑来说，于弟兄，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打电话来邀你去培灵会啊。我们以为他读保罗行踪读得太熟了，讲错了，没想到还真有哈，还真有帖撒罗尼迦，还有真有帖撒罗尼迦的华人教会啊。那我们后来去了以后，不光去了帖撒罗尼迦，还去了雅典。雅典保罗在的时候根本没有办法建立教会，那么偶像充斥，乱七八糟，但是现在华人在那里居然有一个很好的教会啊！我们那次去培灵会大概到了300个华人啊。后来雅典的经济，希腊经济一直坏，所以很多人都离开了哈。这是雅典另外一张图也是雅典那很多这种古那种神庙这个龙神的庙哈，还有这种旧 temple。 左边的你们的左边的两张图是等一下我会讲到，你从亚略巴谷的那个山上往下看那是雅典城哈。好，我们再往下看，这是哥林多哥林多很有名的这个罪恶之都那个淫乱拜假神有一个亚波罗太阳神的庙，那个遗迹都在这那个左边这个椭圆形的就是太阳神Temple of Apollo 这个那边是非常非常混乱，然后不要神的一个地方。那么我等一下也会提到哥林多教会也是让保罗受苦受最多的一个教会哈。那你现在古迹都在，你们到那里去一定会 有弟兄姊妹带你们去哥林多，我也希望有一天真能够实现我的心愿，能够跟弟兄姊妹一起去圣地走一趟，回来多花三天、到希腊去把这几个教会的地方走一遍。 好，这是坚格里、保罗在这里剪了头发，对不对、所以我那天在这个地方、我们去的希腊的同工有一位很会剪头发的，他说余弟兄我帮你在这里剪个头好吧、我跟他说不用，我说 我没有许拉希尔人愿保罗是在这里剪的头发。好，再往下啊，他就过海到了以弗所，那下一次我们会多讲以弗所，我现在就不讲了哈。再往下啊，这是以弗所，还有路加的坟墓啊，还有这个保罗特别用这个全副军装在以弗所书讲，因为这里非常非常啊，你看连石雕像都有这个全副军装的像哈。再往下啊，这是从以弗所就转船一直到该撒利亚。啊，该撒利亚这个竞技场都是上千年以前的哈，两千年前我们坐在那边啊，听陈锡珍弟兄、听 Lance Lambert 弟兄跟我们讲啊该撒利亚的故事哈。好，我们再往下，然后回到耶路撒冷，最后回到叙利亚的安提阿。好，你看我们一下子15章啊 slide 都讲完了哈，把我们在博讯上课的几个点都讲完了。但是我现在希望把弟兄姊妹从这个观光的心态拉回来。你们看了这么多照片就想说我也要去啊，值得我有一天去度假啊，所以我们都是用这种度假的心情看了这么多 slide。 那我们现在来看保罗当初经过这每一个地方都把救恩、把神的恩典、圣灵的工作带来，但是同样的第二件事情，他在各地都面临着仇敌的攻击和逼迫。我们看每一个地方都是古迹，哇我要去，哇这个去这里真过瘾啊！那个你看在哥林多运河旁边，我们坐在那喝咖啡啊，在那边跟弟兄姊妹聊天，那我们都是享受，对不对？但是保罗去过的每一站仇敌一路穷追猛打，根本不肯放过他的啊！他在腓立比，你看传福音传得这么好，这么多人愿意信主啊，工作大有果效，但是呢马上就因为他赶鬼啊，让这些主人得利的门路没有了，就把他们带去首领面前，带到官长面前，官长不分青红皂白打完以后下到监狱里面啊，上了木狗。那我们到了腓立比去的时候，那个下一张图他们就带我们去看，说这些地方很可能就是保罗啊、希拉当初被关的地窖，一直窄窄小小的，这个密不透风啊，因为是地牢，它还不是表面的，这是关重刑犯的，放在地牢里面哈。那么他到了帖撒罗尼迦以后，在那里一年三个主日传福音啊，安息日。但是不信主的犹太人心里嫉妒，就招聚了市井匪类啊，搭伙成群，耸动合成的人啊，闯进约瑟的家，要把保罗、希拉抓走，但是找不到。但是他们去告的时候，说了一句太好的话哈，他说：“那搅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了。”那搅乱天下的到这里来了。我说保罗这个人跟他的同工是走到哪一定有事情发生，因为他们身上带着影响力，仇敌的控告其实成为他们的见证，成为他们最好的肯定。这些人是 turn the world upside down， 搅乱天下，英文的翻译就是把上下都给翻过来的，翻转了。那这是保罗和他的同工。第三个，他们因为被逼迫离开了帖撒罗尼迦，就到了伯瑞亚，那个皮利亚。那么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知道他们在皮利亚传道，就到那边去耸动搅扰众人。那么第四个，到雅典啊，你看保罗在雅典讲的那篇道多好，他从一本造出万族，对不对啊？把生命气息给人啊，人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他啊，讲的这么好的一篇福音，但是雅典人只想说说听听，讲不到里面去，没有兴趣，他们只想说说听听。然后他们对保罗所讲的道抵挡、藐视、讥诮啊，这个经文我就不去读了，认为他们胡言乱语，还讲复活的事是外邦的鬼神。所以讲的他们明明讲的这么纯正的福音，这么荣耀的福音，而且保罗的信息这么宝贵的信息，但是你看这些人用这样子的态度来回应。 所以今天我们只管传，别人用什么态度回应我们的福音，你也不要太着急。好，耶稣在地上，多少人不肯听耶稣讲？保罗讲这么好的福音，人在这里嘲笑他，讥讽他，在这里这个攻击他，抵挡他。所以我想我们也不要着急。所以后来保罗说，你们什么都拜，真的是满城都是偶像，甚至还拜了一个叫做 unknown God， 未知之神。有人有这么一个故事哈，说有一次在雅典，就是出了一个天灾，他们就不晓得他们得罪了哪一个神，所以你们市议会开会以后就决定挑了一只很好的羊羔，准备献给这个神来赎罪，就让这只羊羔从整个市集最热闹的街道直接走过去，看看他走到哪一家的庙里面去，那就表示得罪了那个神。他说我们就杀他献祭。没想到这只羊呢，不偏左右，直行大道，穿过城，到了郊外的 草场上去吃草去了。所以他们想说，那表示这些神都不是，所以这个神表示都不在，都不是我们所拜的，所以就立了一个叫做未世之神，然后把羊杀在那边。弟兄姊妹，这就是迷信的一般人，没有神的人，他们怕灾，他们求福，因为他们自己知道人有限，然后自己也知道自己里面对今生所得的不会满足，所以他们要找一个未知之神来拜。那这是保罗在雅典所碰到的情形。到了哥林多，他们也在那里抗拒毁谤保罗，所以我刚才已经提了，他们甚至把保罗齐心同心起来攻击保罗，把他拉到公堂。所以我们刚才看了这么多漂亮的风景照，我就是要提醒弟兄姊妹，我们要拉回到2000年前保罗来这些地方他所面对的黑暗权势。我们今天在这个地上，你不要想当基督徒不会受到逼迫。主耶稣说，世人恨你们以前已经恨我们。老约翰，约翰一书第三章告诉我们，世人如果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你反而要为着世人不恨我们要稀奇。为什么别人这么欢迎我，别人不会抗拒我，不会逃避我？我不是说我们基督徒要去惹人烦哈，你会发现很多朋友，你跟他吃喝快乐聊天谈世界都谈得来，非常谈得来，当你一谈福音的时候他就不高兴。这抵挡不见得是打你、逼迫你、害你，你就马上碰到的那种抗拒跟仇视。我在纽约79年开刀的时候，动了一个很大的手术，我每天就到这个屋顶上祷告，因为一天到晚听到警车、救护车叫来叫去，纽约真的是让我觉得很难过的一个地方。我在楼上吃饭的时候，我就碰到一个犹太人，我就跟他坐下来聊天，谈他犹太，谈什么都好。我一讲到耶稣的时候，那一天我就记得他的表情，他啪一下拍着桌子，他说 "You have no right， 你没有资格跟我讲耶稣"，转身就走。我谈什么都可以，他对我们中国人、对台湾的文化，对我们中国文化，对我们中国人也很有兴趣，我们可以聊得很好。但是当我一把话题转到耶稣的时候，拍着桌子他就走了，我记得清清楚楚的。弟兄姊妹，但是保罗没有一个东西可以抵挡他，他得把福音带去。第三个，同工的加入，在这里我们看见提摩太在路斯德加入了。其实保罗第一次到路斯德的时候，他被石头打得要死，对不对？被拖到城外，别人以为他死了。你就想到保罗的得救跟他亲眼看到斯提凡殉道很有关的，很多人都这样子相信的。那个东西震撼了他，这个人这么像耶稣，在被石头打、在被弄的时候还求神赦免他们，带着荣耀看见天开了，满脸荣光，这个东西都在保罗里面留下印象，他后来都还提到这件事。所以当保罗被打的时候，很可能提摩太也看到了。所以当保罗第二次来到路斯德的时候，提摩太充其量信主不过3年。保罗在写提摩太的时候，他说这是我用福音所生的真儿子，他信主不过3年。提摩太的加入成为保罗这一生整个服事的祝福，你看见后来神怎么样子借着他跟保罗的配搭， 带下了这么多的祝福。所以保罗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写到第二章啊，他说这个提摩太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他们两个中间又是同工又是同伴又是父子之谊啊，真的是很好的关系哈，这种同工太难得。路加，哎呀，我今天没有时间讲他，他在特罗亚开始加入啊，这个从保罗，保罗形容保罗，突然从特罗亚开始变成我们啊，所以读经者都知道路加在特罗亚加入的。他原来是个医生，他可以有很好的收入，可以有很好的生活，但是他开始跟随保罗，陪着保罗。所以你去读圣经，几次保罗在最落单、最寂寞，或是在最危险的处境，例如说他在海上，几乎保罗所有在海上的经历，路加都陪着他。我相信可能保罗身上有一定的软弱跟疾病，但路加那么忠心耿耿地陪着他。那么底下讲到在哥林多亚居拉跟百基拉，圣经六次提到这对夫妇同心合意的侍奉神，成为保罗最好的同工。当然还有其他的，哎呀，我每次读到这些，我都觉得真的巴不得每一个教会同工的关系都是这样，一日同工终身同工啊，这三个同工都跟他一直到保罗殉道，都是保罗那么忠实的同工，那么亲密的同工啊，这个属灵的关系、肉身的关系都亲哈。第四个讲到教会的建立，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哈啊，这个在欧洲建立了三个教会。那我们正好礼拜五读了《使徒行传》十六章，我们不觉得这是一个很奇妙的配合啊？正好礼拜五我们读了《使徒行传》十六章，我在那里特别讲到腓立比教会是一个很特别的教会啊。我说，如果你要叫我讲一个教会是一个模范教会，是一个值得我羡慕啊、值得我们效法的教会，我一定讲腓立比。腓立比教会，我至少讲了五个点。第一个，这个教会是从祷告开始的，也非常注重祷告，不光是河边祷告妇女开始的，你发现这个教会是非常注重祷告的。所以当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保罗是在监狱里面写的，他说我相信借着你们的祈求、祈祷和耶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这个教会是祷告的教会。第二个，这个教会是传真理传得非常完备、非常完整的啊，保罗在河边跟妇女们讲到，这么多人就信主。保罗碰到印族、狱卒，跟他全家讲，当场他们全家信耶稣。啊，保罗在街上，连这个被使女啊、被鬼附的使女都在后面说，这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讲就这个得救的道理。保罗在那里把真理传得非常非常的清楚。而且保罗在监狱里面就说，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所受的捆锁啊，知道是出于神，就越发放胆的讲论神的道。你发现弟兄们这些原来软弱的啊，看见保罗下监，他们都那么勇敢的起来，放胆的讲论神的道。所以神的道在这个教会是非常清楚啊，这个强的被传扬。第三个，这个教会我们看见圣灵的工作啊，你看赶鬼也好，保罗跟希拉下到监里面，地大震动啊。监门大开，锁链全脱，你就可以看见圣灵很明显的在他们中间的工作，而圣灵借着腓立比的教会也的确在欧洲带来了很大的祝福啊！你看见圣灵，这个教会不是一滩死水，当然我不能讲一滩死人哈啊，这个是骂人的了。但是撒迪教会神也这样讲，爱民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教会不健康、不正常、没有生命的时候，就是一团死尘。但是这个教会是满了圣灵工作的教会，你当然不能天天求很明显的神迹奇事，但是至少你发现圣灵在这个教会中他有工作，圣灵在这里改变人，圣灵在这里带下祝福，圣灵在这里借着他们做出神要做的工，你看见圣灵的工作。第四个，这个教会是从头一天直到如今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他们非常注重福音，从头一天呢、啊。保罗来开始传福音给他们，他们得救以后就开始传福音，从头一天直到如今都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他们同有一个心志，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凡事不怕仇敌的惊吓啊！所以这个教会是传福音的教会。第五个，这个教会非常有爱心啊，非常有爱心。保罗说他在这个 这个帖撒罗尼迦的时候，论到受受的事情，没有别的教会供应他，但是腓立比的教会一次两次打发人供应他的需要。而且尤其你读到哥林多后书第八章，他们在为耶路撒冷赈灾奉献的时候，保罗说，我可以为马其顿的教会他们的恩典来告诉你们，他们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的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而且再三的求我们，让他们在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好，所以请大家特别注意，腓立比教会是一个给的教会，奉献对他们来说不是勉强的事，他们是在极穷之间，不是把有余的给出来。保罗说他们是非常穷，在极穷之间，而且不仅按着力量，过着力量。第三个，他说他是再三的求我们。我想我当了财务同工以前，我还没有全时间服侍，我当财务同工从来还没有一个人来求我们接受他奉献的。腓立比的教会再三的求，你就晓得他们愿意给。所以 Mother Teresa 曾经讲过一次，她有一次拿了一点赈灾的东西到一个很穷的人家里面去，那个家有好几个孩子，她带着这一点食物奶啊面包到这个家去，才进门交给女主人，没多久女主人就不见了。过了一下女主人才回来，她告诉她说她把一半送到给她 隔壁邻居去。弟兄姊妹， 你发现人穷还是富足不在于你拥有多少，而在于你能给出去多少。腓立比教会是穷的教会，但是他们是一个富足的教会，因为他们肯给。所以这个教会你说好不好？什么都好啊，这个祷告的教会，我说过腓立比教会是这个耶稣基督之臣，也被称为基督，基督就是 the anointed one， 被高的这一位哈，先知、君王、祭司三个职分都在耶稣的身上。我说腓立比教会真的在这里站在团体基督的角色上活出了这三个，对不对啊？祭司是祷告的，腓立比的教会祷告非常强，先知是传扬神信息、传扬神真理的，腓立比的教会非常清楚传扬救恩啊。那么君王啊，君王是尊贵掌权的啊，能够在这里这个替主执掌权柄、赶逐魔鬼作为的。你发现圣灵的工作在腓立比的教会，该赶鬼就赶鬼，仇敌不能捆绑他，上了木狗下到地牢照样得释放。我想这一段的圣经其实对我们正在讲突破也是很重要的。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都在自己不管身体生病或是职场或是家庭或是一些其他的事情，我们觉得被困住了。保罗希拉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冤屈的对待，被打、被下木口、被关在监里、被关在地牢里面，所有的环境都是反面的。我们可以活在负面的情绪中，我们可以任凭环境来限制我们，但是保罗和希拉选择祷告、唱诗、赞美神，所以带来了大的 breakthrough， 带来了大的突破，整个局面赶过来。这腓立比的教会哈，太宝贵了。然后爱是联络全德的啊，腓立比教会满了爱，把这个君王、先知、祭司这三个荣耀的职分整个连得紧紧的啊！你看一堆的鹅卵石，虽然看起来很坚牢，但是你硬是推它还是散掉。当它加上水泥的时候，我说这个爱就有点像水泥，那联络全德的，把它就全部连紧了啊，全部坚固了，它就推不倒。所以我也很希望我们今天的教会在这三方面都不要停止我们该有的成长，然后真的成为祷告的教会，成为清楚传扬福音、传扬真理的教会。同样的，我们也在这个地上替主执掌权柄，这个让神的工作、神的旨意能够通行，然后这个教会在主的面前有爱。好，底下两个教会我简单提的，帖撒罗尼迦是一个财神的教会，这三个教会都是财神的教会。帖撒罗尼迦教会马上就遭受逼迫，保罗被迫离开，好像一个孩子才生了就跟父母分开来，但是保罗在这里帮助他们、兼顾他们。保罗的这一帖撒罗尼迦前后书 基本上被称为末世论，他的每一章圣经都提到主再来。他兼顾这一班孩子们，告诉他们我们活着不畏惊神，不要怕仇敌的惊吓。我们今天把福音传给你们，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圣灵和充足的信心，所以要他们刚强的站住。好，那么哥林多教会我下次再讲，他第三次出外布道的时候跟哥林多教会发生了更多的关系。那么写作的两卷书卷就是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好，那我们现在最后来看保罗这个人他尊贵的生命还有他佳美的脚踪他里面是耶稣基督做生命，他的脚踪、他的生活、他的侍奉都是跟随耶稣的脚踪行所以刚才我们讲到他们在地牢里面他们祷告唱诗赞美神。那现在呢，我就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一到十二节这段的经文，不过在其中的一段经文做例子，让我们看看这些人里面他们里面的生命是如何，而他们在这样子的处境里面他们的反应是如何。所以所有的环境都在显明我们到底生命的实情跟神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好，所以我在这里读我时间的关系我来好了。从第一节开始，他说：弟兄们，你们自己原晓得我们进到你们那里并不是突然的。所以第一件事情，保罗他们对神的信心和信任，对他们所有所遭遇的事情，他们决定不轻看他该有的意义和价值。他知道我决定不是突然，虽然我来马上就遭受逼迫，虽然我来马上就被赶走，但是保罗告诉他们，我们来决定不是突然的。凡事他认定神，凡事他知道他的意义和价值。第二个，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被害受辱，这是你们知道的，然而还是靠着我们神放开胆量，在大征战中把福音传给你们第二件事情，让我们看见他们凡事不怕仇人仇敌的惊吓。今天服侍主的人很多的时候我们还没打仗就逃避但是你看见保罗他说凡事不怕仇敌惊吓，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第三个，他们一心想跟别人同得福音的好处，所以他刚才说在大征战中要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到了第六节，他说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他只想把福音给他们。第四个，他们为父为母的心肠和爱第七节，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为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第九节，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这是我要讲到的第五个点，他们永远都是殷勤做工，昼夜劳苦他说：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我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责，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的他荣耀的神你如果不了解使徒行传的背景的话，你会以为这一班人都是已经很属灵很属灵的人，但是你如果晓得保罗写特撒罗尼迦书信的时候，这一班人信主都不到一年，写后书的时候顶多两年，是非常年幼的基督徒。但是你看保罗在这里跟他们讲的真理，讲的信息，保罗所呈现的他和他同工的生命和态度，那真的是让我们服侍主的人很惭愧，但是也是我们的榜样所以我说他们有尊贵的生命，然后有佳美的脚踪，所到的地方都成为别人的祝福。在我结束的时候呢我就把保罗行踪跟书信简介，当初在这个课程 Class Syllabus 课程简介里面有一段话，在90年代，1990几年 于师母在我开保罗行踪的时候他写的，起码已经25年了哈。我昨天突然想起来再把它拿出来读，我还是有很多的感触，所以我把它念给大家听。保罗，一位曾经被称为搅乱天下如同瘟疫的使徒，有人嫌他言语粗俗，有人讥他其貌不扬，有人爱他如父，有人敬他如神，但他称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罪人中的罪魁。他不可抗拒的影响力在所到之处波及周围所有的人，他为父的心肠叫众人落泪，他恳切的祷告挑动人深处爱神的火苗，他谆谆的劝勉回荡在2000年的教会历史中，他风尘仆仆的行踪建立了一处又一处的见证。他说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肩负着基督与教会的启示和重托，他一生的职事就是殚精竭虑地传递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和这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的奥秘，就是指的教会。保罗一位转移时代至死忠心的神仆，他的脚中也因是你我的脚中。所以当我们今天讲保罗和他的同工跟随耶稣的脚中行，我们真看见他们一步一步的跟随主。我也很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虽然已经隔了2000年，属灵的原则是一样的，希望在我们所处的处境里面，我们里面有尊贵的生命，我们有加美的脚中，跟随耶稣的脚中行。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